大家平安，我叫林世厚，我出生在云林县的斗南镇，我的父母是敬拜祖先跟一般民间信仰的。在3年前，我在暨南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今天要见证的是，我过去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上帝的面前自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这种自认为聪明的情境，导致我离开教会有整整有10年。我认识基督徒是在19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国中生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到一群国中生在一个退休会，在一个喧嚷吵杂异常的情况之下，因为要祈祷，结果瞬间就安静下来。我很为这种力量感到震撼，因为我曾经当过空气鼓掌，我也没有这么做过。我晓得这种力量是一种敬畏的力量，我把它归为是一种对上帝的敬畏。我有看过《十诫》这样的电影，那个电影让我看到那个场景是上帝在一瞬间将一个不幸的一个子民，这个整个纳入在这个在现在一个那个一个地底下的那个场景，我看到很震撼，因为上帝真的是令人敬畏。我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到教会参加礼拜，虽然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这个所谓台湾的台湾音但是我听不懂这个牧师在讲的意义是什么，半猜半信的，然后半猜就猜不懂那样，所以我后来就不太愿意去教会这样。到了75年的时候，我在台北这边考大学，贵会就是这个和平教会这边有收到这个我母会哈，等于是和平那个在那个和美那边呢，有那个传来一个讯息，说这个是为了这个可能大专生的关心关心我到这边的读书情况。我对这种感觉还是抱持了一种非常敬畏的心，因为我害怕来聚会，而且不敢来聚会。我唯一不能拒绝的是，这个教会一直有和平这样小天使写卡片给我，告诉我说，他自己的生活状况。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分享是很普通的，而且他讲他的，我看我的，我觉得他讲的东西也不一定打动我的心。后来每天一封、两天一封这样子的，我也变成我的期待。每天下课之后，我就开始看那个信箱这样子。我长经过很长的时间，我在回想这件事情，都让我觉得有一个人默默关心我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在我毕业之后，我就跟传奇生活失去了断层。我除了用敬畏的心，和平教会给我那种关爱的力量，让我不断的回想起那个上帝给我的感觉。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就是我在暨南教会聚会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这个衣冠楚楚的这个聚会的这个长老执事们。我毕业那一年，我的亲戚、我的这些学亲的同伴都毕业回家乡了，我找不到他们。这些人、这些长老执事、这些年长的、这些有社会名望的人，我也不认识。我只觉得说，我当下是成为一个说出来的人，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所以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穿着跟他们差那么多的时候，我好像我觉得我应该去负起我的这个毕业生，一个应该踏入社会的青年的责任，就是应该赶快去赚钱，赶快去这个争取社会地位，来荣耀上帝。有一天跟他们一样回到教会来荣耀上帝。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时间留给自己， 我不在道教会参加礼拜，因为我要用很多时间来充实自己，来巩固自己，希望自己的工作位置做得很不错，表现得很好。很快的适应，我自己跟上帝的时间只剩下晚祷跟这个饭前的祷告，然后我很少时间再去关心别人，也因此这个也没有受到别人关心这样。我全力工作来借此证明啊，我是被需要的。我也因此这样的工作换得一个独当一面的机会。可是我当我去思考到我的薪资又是那么少，我连养车子、养房子、养妻子的本钱都没有，我就开始又动摇了。我又换工作，这样的换一直换，所以我的那个时间就是这样子换掉的。我用更长的时间来追求金钱，十年的时间，我回到教会的时间几乎是寥寥可数。但是我工作的时间越长，这个身心越疲惫，我迎来的是一个这个身心的败坏，我健康的损失，但是我距离那个衣冠楚楚那个样子啊，还是很远。我开始质疑我自己生命的价值，而且怀疑自己可能永远也达不到那个样子。921那一年，我深深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我警觉到如果没有把握时间，我可能命都没了，就一命呜呼，然后都来不及回应上帝的这个对我的恩典。我开始回到教会聚会，那一年这个我回到教会有受到弟兄的接纳，非常感动。第二年就是在2000年的六月，我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一年我开始到台湾神学院上信徒神学系，这个课程让我机会去思考到工作、金钱还有自己生活的关系。每次下课我都带着满满的这个收获，因为我感觉到一种活着的感觉，因为我过去灵性枯竭的那个经历现在得到滋润。十多年来我的工作取代了我的信仰，但是这时候我找回来那个灵修生活，我重新好像是一个活着的人。不过过去2年多的课，我不仅看到这个生命的价值，我也察觉到不是只有人在敬拜上帝，而是上帝所创造的万物都在敬拜他。所以我也学习到如何更谦卑的来到他面前。但是这个时刻我发现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这个骄傲是自以为聪明的骄傲。我到那时候，到了这2年，我才发现我是一个骄傲的人。那个骄傲让我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因为我自认为我已经回到他的面前。其实我错了，上帝对我的慈爱就像路加福音书所记载的那位失而复得的小儿子，因为真实的悔改还有谦卑，大大的令他的父亲感到欢喜悦纳。而上帝的救恩也像撒该的故事那样子，他没有要求撒该是一个完美的，他是一个罪吏，上对耶稣没有要求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主在那一天宣告救恩临到他家。神知道我的软弱，但是他悦纳我真诚的悔改的心志。在圣经里面箴言16:9里面有这么说：人心筹算自己的脚步，筹算自己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眼前我清楚地看见这个世界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这个世界能够吞噬一个人一生的时间的发明跟活动也越来越多。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为主所用，才能够经历这个上帝应许的那个丰盛跟美好。之前我耗尽了这个上主的恩赐，这个有点江郎才尽的感觉，依靠我自己的聪明追赶这个世界，并将时间全部留给自己用，我换来的是身心的疲惫，还有这个健康的损失，还有心灵的空虚，是很不值得的。我借着这一次的这个分享，期待上帝给各位更丰盛的生命，来到他的面前领受。谢谢。
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有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到12节。如果你翻圣经没有我翻的快，你就要看荧幕。好，来，路加福音16章10到12节。我是用和合本的圣经来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个是路加福音。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处圣经，是在哥罗西书3章22到25节。哥罗西书3章22到2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以上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信息的经文。我们刚刚我们的林弟兄说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棒的信息题目，是我们的真传道要带给我们的，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一些是不变的，信实可靠的人。我们将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周报当中有一张黄色的单子 A4 的单子，麻烦你把它拿起来。你能看到里面写什么？是我们的敬拜团在招兵买马。好，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报名来参加。你要报名来参加。好，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他有恩赐，他也很愿意服侍，可是他不知道说我怎么样能够加入敬拜团呢？现在我们提供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能够来加入这个敬拜团。但是我要提醒你，加入敬拜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要预备好你自己，你要成为一个信实可靠的人，练习的时候要准时来，不要随便跟人家换。好，我们要来看今天这个一个信息之前，我来讲我以前有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我刚训练台神的时候，我没有电脑，我也不会打电脑，我也不会打什么无虾米，不像我现在会打无虾米，一分钟可以打80几个字，所以我就觉得打字很简单。可是呢，我刚去台神练研一的时候，没有电脑，所以我都要借别人的电脑，用我的磁片，买几片磁片去，然后写报告，报告就存在磁片。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要去参加这个基督精兵，那时候是放寒假。我立志要在我去参加新兵营之前，把所有报告写完。我说我绝对不带报告去营会里面写，也绝对不会拖到参加完营会回来，剩没有几天了，最后截止日期快到了才要写。然后呢，我就准备好几天写那个正阳跟老师的基督教教会，准备好几天呢，资料都收集好了，然后就开始就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全部打好了，全部都弄完了。哇，经过好几天的辛苦努力，终于弄完了。我就想说我要去印，就拿到我同学的那个电脑上面去印。要印之前，我想说把字型设定一下，把字型设定一下，字型设定好了，想说存档下吧，一按存档下去，那张磁碟片就坏掉了。怎么弄都弄不回来啊，怎么弄都弄不回来。我就觉得天哪，这是什么世界啊，这个磁碟片这么不可靠，我以后不要用磁碟片了。所以我回去就跟我弟讲说，麻烦你把你那台电脑不要的那台电脑给我。所以我弟呢就把他那台电脑，不是给我，把他那台电脑淘汰给另外一个人，再把另外那台电脑淘汰给我。那就是我的第一部电脑，不要钱的电脑。后来我发现原来微软的电脑是非常不可靠的，他常常宕机，他常常耍脾气，我常常都要温柔的对待他，他对他好一点，不然他就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心情不好 怎么开机都开不了，不然就是打到一半的时候他就 shut down 就停在那里，我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哎，最近我去看到一个广告，是那个 Apple 的广告， Apple 的广告标榜说我们的电脑绝对不会宕机，我们的电脑非常的可靠，你可以完全的信靠它。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连电脑我们都要求要很可靠，我们连电脑都觉得这个要是我们可以信任的，那么人呢？人是不是应该很可靠很可以信任，我们才愿意跟他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希望被我们的机器欺骗，那么我们更不希望我们被人欺骗我们的感情，对不对？反正你在教会里面久了之后，你都会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当会长的人很辛苦很辛苦的去跟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说，不好啦，我们都觉得你很适合耶，做这个同工耶，我们都觉得你很最适合做的，好不好？你可不可以下个学期来接我们团契的某某某同工？这个同工工好，我考虑看看。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呢，他说好，我愿意接这个同工。可是到了学期一半之后呢，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好，明天下午2点要开会哦，你记得一定要来 哦，我们大家要一起开会讨论这个要去这个福音队的事情。结果2点到了，只有会长到，只有福音队队长到，剩下的人2点半姗姗来迟。然后好不容易你去邀请一个学弟学妹说，啊，我们团契很好哦，我们教会的礼拜很好哦，你要来参加我们的礼拜哦。他跟你说不要了，不要了。好不容易在你的再三的要求请求之下，他说好吧，来吧，我就来吧。约早上10点半在那个师大的门口碰面，结果放你鸽子，要不要来？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最常碰到的是我们跟人家说我为你祷告哦，回去都没有祷告。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随便给人家许下承诺却常常做不到的人？我们是不是太容易答应别人一件事情却往往没有办法做到？想看看你是不是一个信实可靠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信实可靠的人？我们讲简单说，信实是什么？信实就是一直觉得很可靠的东西，很可靠，它值得信赖，又能够倚靠，而且非常的稳定，它不会变来变去，比你家的微软电脑还要可靠，是不是？诗人这样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我们的上帝是言语正直的，他所做的尽都诚实。那我们呢？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希望碰到一个不可靠的人，即使你知道这个人在花言巧语，你还是要相信他，因为你希望说他讲的都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看过有一些弟兄真的长得其貌不扬，可是姐妹都很有爱心，还是会嫁给他。为什么？是因为他收入很高吗？还是因为他学问很好？还是因为他很有才华？我看来看去是看不出来，你只要钱在摆那，哪会给你？那个姐妹他就说，因为这个人很可靠，他真的很可靠，在他的旁边我很有安全感。所以有时候姐妹不一定是希望一个长得很帅，也不一定是希望一个很有钱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如果这个人不诚实不可靠，虽然很有才华，虽然很有恩赐，虽然什么都很好，可是不可靠，你嫁给他，你心中常常会觉得忐忑不安。他一到这里到处碰生命，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希望那个人在我面前说好好好，我记得说 no no no。 我们不希望我们碰到的人是一个在诚实的品格上有缺陷的人。一个人不论他有多少的恩赐，有多少的创意，有多少的能力，如果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再多的恩赐都是枉然。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人要如何的有诚实、诚信，要有信心。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事情是，你要信守承诺，对别人忠诚。信守承诺，对别人忠诚。箴言25:14说：“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铃。”好，我跟你讲哦，我觉得你怎么想？很好，很好哦，我会送给你哦，你要来拿哦。结果没有拿出来，就好像那以色列人他们在什么？干旱的时候看到有一朵云飘来，这个云很大很黑，好像会下雨，没有下下来。就是这个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云的风雨，是没有艺术的，
当我们许下承诺的时候，你一定要遵行。我们常常很容易会说不会做，或者是我们常常答应人家的事情没有做到，经常看见的就是这样子啊。跟你讲哦，我跟你有跟你说，不会跟别人说，不会跟别人说，我再告诉你哦。好，我跟你保证，一定不会跟人说的。好，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昨天那个话，谁跟谁出去哟、哦？哎呦，他们手牵手呢，不会跟别人说，你说了我就惨了。哦，我这个会说，这个会说。讲完了之后，又跟旁边的人说：“我跟你说。”你不可以跟别人说，不跟别人说，我才可以告诉你哦。好，你说，你说，谁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哦，谁跟谁出去了？然后那个人告诉你这个秘密之后，到了第二天之后，全教会人都知道了。这就是不诚实，这就是没有信心。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讲的话上帝不知道，也不要以为我们在言语上不真实而已哈。常常我们在家里面做爸爸妈妈的，喜欢骗三岁小孩啦。啊，你不要吵哦，你不要吵哦，我就买玩具给你玩哦。你不要吵哦，我就买糖果给你吃哦。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真身杀猪哦，不是杀人。啊，不要吵不要吵，我回来杀一只猪公给你吃哦。回来之后真的去磨刀。讲英文人说神经病啊，干嘛杀猪？那骗你还以为你在恭喜，骗小孩子，他就真的去把猪杀了。他说小孩子不可以骗啊。小孩子不可以骗啊！当你骗小孩子说下次带你出去玩，等下请你去吃麦当劳，其实你不知道那个对小孩子伤害很大的。我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啊。那个六福村野生动物园刚开幕的时候，哦，那个时候电视上都一直在播广告，播广告。一天我妈妈跟我说，我下个礼拜要带你去那个六福村野生动物园。哦，我一看到听到说哇，可以看狮子老虎啊！那个时候我好小，才念国小三年级。我好高兴，好兴奋了，晚上都睡不着觉，想到说，哇，我可以去六福村野生动物园看看狮子、老虎呢。听说那个猴子还会爬到车上，我就好奇奋、期待又很兴奋，晚上都睡不着觉。结果到了要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妈跟我说，因为游览车的位置太少了，坐不下去了，所以你不能去了，知道吗？我那个晚上哭了一个整个晚上，我都没有跟我妈说，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所以我就抓我们家的蚂蚁来泄愤。我们家有很多蚂蚁，我就把我妈的那个杀虫剂呢，一管喷了了哈，杀蚂蚁哈。我们大人常常对小孩子空许诺言，造成小孩子不满哈。想想看哦，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很多的不满是因为我们答应了小孩子太多事情都没有做到，所以小孩子觉得爸爸都是在骗人的，妈妈都是在骗人的。然后他你有没有说答应你的太太要带他去度假，或者是你跟他说结婚之前跟他说每天要帮你洗碗啊，啊我要帮你拖地啊，结果都没有做。什么时候是你承诺你该陪你的小孩子出去玩，而你因为工作太忙了你忘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当我们是一个可信赖的人的时候，别人就愿意信任我们。当我们是一个可信赖的人的时候，别人就愿意将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做。我常常在我们的以前我的团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很有恩赐，很有才华，大家都觉得他很棒。这个人将来一定是要当会长的，这个人将来一定是要当长老、当执事的。很多人对他都充满了期待。结果这个人长大之后呢，也没有当会长，也没有当长老，也没有当执事。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经过时间的验证，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他很有才华，但是因为他不可靠，人们不敢把事情交托给他，没有人敢选他做长老，没有人敢选他做执事。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空有理想，也不是靠着我们空有抱负，而是我们要能够去把我们承诺别人的事情做出来，告诉你旁边的人，你必须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对别人是信实可靠的，别人也才会对我们是信实可靠的。想看看，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没有五个人你觉得是非常，你觉得他是很信实可靠的？或者是你想看看，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五个人觉得你是很信实可靠的？他们觉得把事情交托给你就没有错的，跟你讲你就一定会去做，有没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我们要说，
你要成为一个信实可靠的人，你要做什么？你要忠于你的配偶。我要说一件事情，还没有结婚的人，没有机会了，还没有结婚的人注意啊，你的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叫做誓约，不是圣歌队，不是那些花，也不是你请来那个婚纱照得很漂亮啊，也不是你那一天化妆化得很美啊，西装穿得帅不帅啊，婚礼当中最重要的，对基督教的婚礼而言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誓约，你呢在上帝面前信守这样的誓约，一个信实的人要懂得在神的面前遵守这样婚姻的誓约。当你结婚之后，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旧情人，以前我跟他很要好，可是因为误会而分开，那是过去式啊。不管你将来要碰到一个什么死心啊，一个罗夫啊，那个都不是你的事情，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上帝和众人立下的誓约。记住，你的婚姻不是你跟你老婆的事情，因为你跑到上帝和众人面前立的誓约哈，不要轻忽上帝，不要把你的婚姻啊在上帝面前立的那个誓约拿掉，你是在众人和上帝面前立的誓约哈，所以你必须对上帝有信心。你看看牺牲上帝的结果是什么？也许你不会碰到五雷轰顶的，可是你不觉得你欺骗了上帝，这就是一件让你觉得你很挫折的事情吗？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许了下了这样的承诺，要忠于我们的配偶，有很多人喜欢把那个结婚的时候制定誓约词啊，我在台北看到很多搞怪的婚姻，什么都有，两个人要制定誓约词，男的要对女的哈。还把誓约词做成一首歌拿来唱，我看过很多啊，搞怪的花样很多啊。不，重点是你有没有决心执守那样的誓约？不一定是很多的鲜花，不一定是什么七对什么花童哦，三对半男半女，我什么都看过，还有人他会搞怪。不一定是这个，这个不是你婚姻幸福美满的保障，而是我们两个人是不是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执守我们所立的约。第三个，你要成为一个信实可靠的人，我说你要忠于你的父亲，你要认真忠于在父亲。那个哈，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这样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要成为上帝百般恩赐好管家哈，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什么忠心。如果你说啊，我看你有很多恩赐，我会施情，可是我不施情；会唱歌，可是我不唱歌；我会关心人，可是我不去关心人；我很有啊各方面的恩赐，可是我都不做。那是不是上帝的好管家呢？那你是对上帝不忠实。你对上帝不忠实，你就是那个领的三千、五千、两千的，你不去另外算那五千、两千的。我告诉你，上帝是一个投资者。我告诉你，上帝是个投资者。上帝给你那么多的恩赐。给你那么多的五千两千，他要求投资报酬的，不要以为把钱藏在地里面上帝不会管，把那个钱藏在地里面的上帝公义就是又懒又饿的仆人。我们上帝是会投资的哈，他会算的哈，他投资在你的身上有没有浪费掉，他投资在身上的你有没有拿出来奉献还给上帝。上帝说他要求的是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有没有这样的忠心？一个上帝忠实的仆人，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而在于我们做我们本来应该做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第二个，我说你要参与服事，是因为你要委身加入这个教会，委身加入这个教会。当你在一个教会受洗的时候，你来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就是宣告说我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我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这个团体的成败荣辱跟我是有关的，我不是一个在外面看热闹的人。所以我们最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委身给基督了。你想看看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什么时刻，你手痛脚痛不听你的话，我这只脚不听使唤，我这只手不听使唤，或者是我的嘴巴不听使唤啊，我想要拿这个东西吃，可是我的手不能动， 我们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加入一个教会，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可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不听使唤的呢。就要照我的意思的，这个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不能够来帮忙的。他那个基督的肢体，你就半身不走，他是一个不听使唤的肢体吗？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负有责任。当我们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根据我们教会的法规，你就可以选里面的长老，选里面的执事，还可以同意不同意这个人当我们教会的牧师。你负责这么大的责任，我们愿意这样做吗？有一天你有可能被选做教会的长老和执事。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要委身参与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事，而不是我只是受洗而已。不是我只是受洗，受洗是你宣告你的信仰，还有你加入这个教会的一个宣告。第四个，我们要说你要成为一个诚信实可依赖的人，很重要的是你要会管理你的时间和你的钱财。好，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公平，他给我们一样多的时间，可是我们怎么想到我们来使用它呢？最好最好的事情，最好最好的投资，就是把你的时间花在永恒有价值的事上。什么是永恒有价值的事上？常常我们有时候常常在想，等我考上大学联考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服侍；等我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服侍；等我小孩子长大的时候，我要好好服侍；等我把我的贷款还完的时候，我要好好服侍；等我退休的时候，我要好好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一直等待明天，一直等待明天，你就是忘记了上帝所交付你使命的。上帝要我们现在就做，上帝也不要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花费在懊悔还有忧虑上。懊悔就是别等我的安顿哈，在我那天就怎么样，别在我的卖东西住了，那别在千金难买早知道哈。弟兄姐妹，你把你的时间花费在懊悔上，其实你就是在浪费。或者是你花费太多时间在忧虑明天的事情，你也是一种浪费啊，因为你忧虑的事情大部分不会发生。我不是说你不能够有最坏的打算，但是你不要忧虑，因为你常常想太多了，以至于那些事情绝大部分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上帝要我们的是把握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告诉我什么是我应该增加的，什么是我应该割舍的，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行进。你要谈到管理钱财哈，这更是一个反映我们是不是一个信实的人，特别是对上帝的信实。我在这个世代看到太多太多太多太多想要发大财的人，每天打开第四台，虽然我们家没有电视，开始第四台就发现，从那个什么八十几后面，除了宗教台以外，就是财经台，前面那几台都是财经台，我就在想。奇怪，台湾人有这么多的闲时间去看这些财经台，为什么不努力认真工作呢？有这么多的财经台，他们都不会找。这么多的人想要发大财，真是很奇怪。不管是教会内、教会外哦，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很多人想要发财。圣经说没有说不能发财，圣经不能说你没有很多钱。问题是，圣经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交托给你们？什么叫做不义的钱财？并不是说我们赚的这些钱是骗来的、是抢来的，而是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钱财，我们是神交托给我们管理的。对一个长老教会的信徒而言，我们相信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是上帝交托给我们管理的。我们不是这些东西的拥有者，我们不是这些东西的拥有者，我们是这些东西的管理者。当我们在管理上帝交托给我们管理的钱财，我们不忠心的时候，那么什么神会把那真实的钱财给我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钱财上对上帝忠心吗？如果你在钱财上对上帝忠心，上帝要把那个真实的钱财、更多属灵的恩赐、属灵的事、天上的事交托付给你管理。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恩赐，得到神更大的恩待，可是却不愿意在金钱上有忠心。你愿意真实的十分之一奉献吗？你愿意真实的十分之一奉献吗？上帝说，不真实十分之一奉献的人，是在侵犯属于上帝钱财的人。 当一个人会去请会去讨得上帝的东西，他还要指望上帝多给他一点东西吗？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问题。如果你想要学习十分之一奉献，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就是管理你的钱财。韩国最近碰到金融危机，谁造成的？新兴人类造成，因为新兴人类不断的去刷卡预借现金，这样也能搞成金融危机的，真是好厉害。台湾正在步韩国的后尘，去借钱啊，每个月去借钱啊，反正借不完，以债养债，以卡养卡，然后就欠了很多钱，全部变成呆账，然后就造成金融危机。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常常每个月都要动用到循环利息，每个月到了月底的时候就要去用那个 George Mary 都是什么现金卡去借钱。我问你哦，你在每个月的月初领到钱的时候，你是先想要去还债呢，还是先想到要十一奉献？很难吧？如果你欠银行那么多钱，你还会十一奉献吗？你就会想说，如果我把这十分之一的钱拿去还债，我可能早一点可以十分之一奉献。不要让你落入一个财务的危机。当你落入一个财务危机的时候，你就是对上帝的不信心。管理好你的金钱，管理好你的金钱。当你如何管理你的金钱的时候，就可以决定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多大的作为。如果你在属世的钱财上都管理不好，如何让上帝在属灵的财宝上交托你更多？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真实的事情。然后再问我们弟兄姐妹，你有固定的奉献吗？你的奉献是临时的，每一次我来教会里面，我都是临时从我的口袋里面很固定掏出100块出来奉献，那叫固定的奉献吗？还是你的奉献是有计划的？你的奉献有计划，表示你是对上帝管理这个金钱是用心的。你是用心的，你不是随便的，不是今天传道在这里讲道讲得非常的好，我很感动啊，我就奉献多一点。我今天讲得很不好，你就奉献少一点。今天来看到天气很好，奉献多一点；天气不好，奉献少一点。还是不管你讲什么，反正我都奉献100块了，我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吗？如果你有结婚，你有结婚，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是因为你对我很好，所以我才要对你好。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你觉得他会很高兴吗？不会。那我们对上帝奉献的心智是什么？因为今天我来到教会觉得很有帮助，所以我奉献多一点，或者是今天来募款的这个人很会讲到我奉献多一点。因为弟兄姐妹，不是的。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爱，我们强调说我们对这个人爱是不要受到影响的，不是我心情好我就爱他，我心情不好我就不爱他。那么我们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我们管理上帝金钱的态度不应该更是这样吗？这就是信实的表现，是我不受到任何影响的，我该奉献给上帝的我就奉献给上帝，我不是每一次抽出来我都是从我的口袋里面拿100块，我也不是每一次我来到教会我才开始在找我今天有没有准备奉献，不是等我有了钱，不是等我银行有了存款，不是等到今天股票涨上6000点了之后我才开始要来奉献，而是我愿意在奉献的这件事情上我学习管理金钱，将定时定额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很多人喜欢买基金，定时定额，每个月到了就从银行直接扣款，或者信用卡直接扣款。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没有设定自动转账，可是你就应该要定期定额的奉献给上帝。这个定额就是你收入的十分之一。我在这里说，当你有这样的信心接受操练的时候，上帝要把更多属灵的恩赐交托给你管理，因为不是因为你奉献了，而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是忠心的，是信实的。你愿意不愿意挑战上帝看看？这是对你的挑战，也是对上帝的挑战。最后我要说，你必须是在工作上是一个很信实的人。好，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有一段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我们做仆人的人，凡是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就是听从你的头家了。当然这里面是指当时候古代奴隶的时候，做奴隶的时候你都要听从你的主人。今天你是做一个在你工作上要真实做工的人，做事的人，不要在你的老板面前是毕恭毕敬，在你老板后面就开始骂他。 你是要讨你老板的欢喜呢，还是要讨上帝的欢喜？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伦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伦理，总要存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事情，像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就是我们态度，这就是信主。你今天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场合里面，不管你是做老师的，不管你是领薪水的，你都要为主来做，你都要为主来做，不是做给你的老板看，不是做给家长看，也不是做给学生看，也不是做给校长看。二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上面是出于上帝的呼召，你的工作是出于上帝的呼召。当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很认真的去服侍的时候，不是为了讨你老板的欢心，而是你是在服侍上帝。所以一个人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他不一定要献身去读神学院，他不一定要当做一个成为一个传道人他才是献身，而是在他的工作上尽他的本分，在他的工作上有信实，在他的工作上来荣耀上帝，这就是一种呼召。所以做学生的成绩真的不太重要，你有没有很真实的去回应你的老师，那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对不对？好，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最不屑的是有人作弊拿奖学金，这是让我非常不屑的一件事情。你是一个信实的人吗？你是不是一个信实的人？那我们来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要说信实是圣灵所结果，信实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当我们的生命有上帝在管理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要结出信实的果子。信实不单单是你对上帝信实，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所谈的经文上很重要的是你对人是不是信实。当你对人信实，就决定你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当你对别人信实的时候，神就要把更大的恩赐加添在你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信实的人。主，我们求你管教我们的口，管教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在我们所说所行的事情上，主，我们不随便轻许承诺，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真实回应你。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心智，你也知道我们的意念。主，我们求你将我们内心当中那些不属于你的那些虚谎的、说谎话的、不诚实的、不守信诺的，主，我们求你将这些除去。你赐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主，乃是在你的面前是信实的，是愿意来回应你恩典的。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将我们的祷告摆在你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我们起立，我们来唱《更新我心意》。如果能像你，我们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